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小冉将为您继续介绍佛陀的十大比丘弟子之天眼第一阿那律，持戒第一优婆离，多闻第一阿难陀和密行第一罗侯罗。天眼第一阿那律，阿那律尊者是佛陀比丘弟子的天眼第一。阿那律和摩诃那摩，也就是摩诃男，是兄弟俩，同是甘露饭王所生的王子。当初他弟兄两人约定，兄不出家弟即出家，弟不出家则兄出家。后来阿那律和拔提王子等七人同时皈依佛陀，披剃出家，做了沙门。阿那律长得很英俊，没有出家时就有很多王族的少女希望嫁给他，但阿那律却不易为爱情女色动心。出家以后，有一次阿那律从奇缘精舍往居萨罗国去的途中，路上没有比丘的宿处，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民间投宿。这人家有一位年轻的少女，阿那律走到少女的门前说道，天快黑了，路很远，想在贵府投宿一夜。少女一见大喜，即刻迎接阿那律入其内舍。阿那律尊者没有想到其他，他在内舍中结跏趺坐，一心念佛念法念僧，希望早点天明以便赶路。夜半灯光渐渐暗淡，朦胧的月色照在窗前，门声响处，年轻的少女走到阿那律的床前，温柔多情地说道，你是一位沙门，我知道，但我见了你，怎样也压制不住我对你的爱情。近来有很多有名有才的长者婆罗门向我求婚，都被我一一拒绝，但我看到你端正秀美的容貌，我不怕羞的自愿将身许你，你就住在我的家中，不要他去。阿那律尊者双目闭得紧紧，像高耸的山岳，巍然不动。少女即以手向前推动他，阿那律严肃地把眼睁开，他就庄严地呵斥玉的种种不敬。少女生大惭愧，当即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做了在家优婆夷。阿那律尊者虽然不为爱欲所迷的美名令人敬仰，但有一次当他听闻佛陀说法时，因疲倦而打瞌睡，遭受到佛陀的批评。佛陀讲法以后，把阿那律尊者叫到身边问道，阿那律，你出家学道是为了畏惧王法恐怖盗贼吗？不是。那么你为什么要出家学道呢？为着厌离生老病死，解脱忧悲苦恼。我看你出家学道的信心很坚固，但是当我在说法的时候，又看到你在睡觉。阿那律跪下来合掌说道，佛陀，从今以后尽行受，我也绝不在佛陀的座前睡觉，希望慈悲的佛陀原谅我一次懈怠的愚痴。从此阿那律从清晨到黄昏，从黑暗到天明，他都用功办道，绝不睡眠。经过一段时间，阿那律的眼睛坏了，佛陀很挂念， 有一天，佛陀找到阿那律，告诉他道：阿那律，修行不及固然不行，但太过了也同样不行。我在佛陀的座前已经宣过誓，我不能违背我的誓言。阿那律恭敬而又坚决地回答：你不要挂念这个，眼睛是大事。佛陀虽然慈悲地这么告诉阿那律，但阿那律仍然不肯睡眠。佛陀又再叮咛劝道：阿那律，一切众生为食物而生存，如果不食就不能生存，眼睛也要饮食，眼睛的饮食就是睡眠，所以阿那律，你去睡，不要挂念其他，就是涅槃也要饮食。涅槃吃什么？阿那律怀疑着问。不放逸。佛陀回答说：不放逸能够到达无为的境界，但是在这以前仍然睡眠。佛陀，眼睛是以睡眠为食物，不过我不睡眠没有关系，请佛陀放心。就这样，阿那律的眼睛不久就瞎了。佛陀想到以自己对阿那律讲了一句话能使他精进修行以致双目失明，阿那律对佛陀尊敬的心到达什么程度，不难想象而知。佛陀打算着如何才能令阿那律重见光明。有一天，阿那律想缝衣服，但因眼睛看不到，无法把线穿进针孔，他很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佛陀知道他的心意，走来说道：阿那律，你把针线拿出来，我替你穿。阿那律很惶恐惊慌，佛陀为他把针线穿好，看不见东西的阿那律眼睛中浮出几滴晶莹的感动的泪珠。佛陀把针线穿好，阿那律想请人来做衣服，佛陀阻止他道：你不要烦心，我来替你做就好。在一天之内，佛陀就为阿那律把三衣缝好。佛陀和失去肉眼的阿那律坐在一起，慈悲地安慰他，并教他如何修定就可以见到光明。阿那律信任佛陀的话，他不久就得到天眼，不分远近，不论内外，他都能看到。在佛陀的弟子中，从此阿那律是有名的天眼第一。阿那律很欢喜感激，佛陀的欢喜更是难以形容。有一次，阿那律走到佛陀的座前，顶礼佛陀后说道：佛陀，我常这样想，少欲知足，常行精进，这是我们修道者必备的条件。忘记小我，弘法利生，这是我们弟子应尽的责任。佛陀，关于我们如何修学觉道，进取涅槃，恳求佛陀多与慈悲开导。佛陀很欢喜地说道：你说的都是实在的话，你所挂念的问题是学大人的问题，我为你说八大人觉，你可于昼夜至心诵念。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微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属，如是观察，见离生死。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耳， 常念知足，安贫守道，为慧事业。第四，觉知懈怠堕落，常行精进，破除恼恶，摧伏四魔，除阴界狱。第五，觉悟愚痴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大乐。第六，觉知贫苦多怨，横结恶缘，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第七，觉悟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志愿出家，守道清贫，泛志高远，慈悲一切。第八，觉知生死自然，忧苦无量，发大圣心，普济一切，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阿那律，前面所讲的八事，这是诸佛菩萨大人的觉悟。修学觉道的人要用慈悲的心，多来修福修慧，乘着法身的船划到涅槃的彼岸，再来人间广度众生，就能脱出生死，永远安乐。阿那律含泪听着佛陀说法，更增强学道的决心。佛陀的爱深深地藏在阿那律的心底。持戒第一，优波离。优波离尊者是佛陀弟子之中的持戒第一。优波离还没有皈依佛陀以前，是出生在首陀罗种姓的族中。他本是理发匠，靠着替人剃除须发维持生活。虽然优波离是一个理发匠，但他心地纯良，本性忠厚，故能得到刹帝利的释迦王族的信任，让他在王宫为拔提王子等理发。拔提王子因见优波离工作细心，很是喜欢他，优波离对拔提王子也很尊敬。当初佛陀成道后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城的时候，拔提王子等因为给佛陀德惠的招感，都毅然地舍弃虚妄的王子的尊荣，归投到佛陀的座下出家。尊贵的王子身份可以跟佛陀出家，优波离很悲哀，他怨恨自己不幸的命运，生在下贱的首陀罗族中做人。他不敢妄想下贱的首陀罗是不会有资格皈依大圣的佛陀出家做弟子的。所以当拔提王子等七人去出家披剃的时候，优波离除了伤心啜泣以外，他实在不敢说一句不平的语言。巧施他的哭泣给舍利佛尊者看到，舍利佛问明原委，就对优波离说道：优波离，请你不要伤心，佛陀之法是不分愚智、贫富和身份的，关于这些不是问题，请你不要挂在心上。佛法如大海，不厌众流，不弃涓滴，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信仰佛陀，他就有资格接受佛陀的慈悲，佛陀的庇护。佛陀的教示是持戒最要紧，证得涅槃正觉是第一。你跟我一起到佛陀的座前去，佛陀一定很欢喜地准许你出家。优波离猥琐迷糊地走到佛陀座前，佛陀很欢喜，就安慰他说道：优波离，我知道你的根气不小， 过去在迦叶佛时，你就是在他的持律的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在我的教法僧团中，将来仍然是你持戒第一。在你来此以前，拔提王子等七人向我要求出家，虽然我准许他们做我的弟子，但他们要经过七日的修行，我才为他们剃度。经过七日，等他们忘记王子的身份，知道是我的弟子，他们才有礼貌和你见面。我现在先许可你出家。优波离出家后，先知先觉者佛陀所说的预言没有错。优波离严持戒律，而且更懂得持戒的意义。接下来为您介绍多闻第一阿难陀。阿难尊者是佛陀十大比丘弟子中的多闻第一。阿难尊者在当时的僧团中年龄最轻，相貌非常端严，聪明而多闻，佛陀很喜欢他。摩诃波舍波提夫人等当初要出家做比丘尼，佛陀的僧团制度本来是不允许女人加入，就是因为阿难一再为他们请求，佛陀想到事实不可违背，只得方便允许，用八敬法来补救僧团中容纳比丘尼加入的缺点。因为阿难对女子的出家很是尽心帮忙，加之他的人缘很好，女子对他非常恭敬。有时阿难和大迦舍尊者同在行化的途中，路过比丘尼的兰诺，比丘尼们总是请阿难先去开示，然后再请大迦舍。可是论大迦舍的年龄、法拉、戒行总是强过阿难，而比丘尼们总是不管这些。阿难很得到女人的欢喜，他有一次托钵途中曾给摩登伽女迷惑，佛陀很关心他，便叫摩登伽女也出了家。阿难常有这些事给佛陀麻烦，但阿难有善良的心地、强记的智慧，肯帮助人，所以很得佛陀的欢心。佛陀常常单独给阿难说教。有一次，佛陀住在拔旗国崇格讲堂的时候，曾教阿难对三宝要有坚定的信仰，不坏信仰比严持戒律更是要紧。又有一次，阿难遵照佛陀的指示礼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曾见阿弥陀佛大放慈光，他真是幸运的宠儿，他比别人更易受到佛光的庇护。阿难是佛陀的侍者，他常常亲侍在佛陀的左右。当初大家请他出来侍奉佛陀，他曾提出三个希望要穆建莲转成佛陀。第一，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他绝不要穿着。第二，如有信众恭请佛陀到家中供养，他不能侍奉前去。第三，不是见佛陀的时候他不去见。穆建莲尊者把阿难的希望转呈给佛陀，佛陀很欢喜地赞叹道：阿难真是很有品格的比丘，他所提出的要求都是避免积嫌的预防，因为阿难是怕比丘们批评说阿难是为了穿衣才侍奉佛陀的，或者阿难是为了食物才侍奉佛陀的，他知道预防才有这样的要求。 信者来见佛陀的时候，佛陀说法的机缘是否成熟的时候，阿难都能够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很聪明贤能的人。阿难做了佛陀的侍者以后，他就经常跟随在佛陀的身边到各地弘化，以这样的因缘，如大海似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难的心中。佛陀的年龄渐渐地老了，有一天在布教的途中，佛陀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对阿难说道：阿难，为了挽救沉沦在苦海中众生的慧命，布教家是什么辛苦都不应该推辞的。你和我常在各地行化，你已逐渐养成信心、慧心、慈悲心。我现在渴得很，想喝一点水，你把我的钵拿出来，到那边的河流中盛一点水来给我喝。阿难走到河边，过一会儿空着钵回来，禀告佛陀道：佛陀，我到那边的河流中看过，河水很浑浊不清，我听人说今天有很多车马在上流渡过，所以河流中的水盛来洗脚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够吃。居孙河离这里并不远，到那边的地方再喝水洗浴也可以。佛陀又在威严地吩咐道：阿难，拿水来。不要紧，你就把那样的水拿来。阿难没有办法，只得再去取水。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候的河水澄清得如明镜一般。阿难一见大喜，他很为佛陀的威德神力感动。有一天，阿难在一夜之中梦见七相稀奇古怪的事儿，心中很惊慌。他走到佛陀的座前，如实地禀告道：佛陀，我的心中有疑难的事，想要请佛陀开示。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本是独头意识的活动，或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本不必为梦计较，但我昨夜梦见的七件事儿都是很奇怪的，所以现在要恳请佛陀慈悲为我解说。我所梦的七事是：第一，我梦见大江河海都给烈火焚烧起来；第二，我梦见太阳将没，娑婆世界一片黑暗，我吃力地头顶着须弥山峰；第三，我梦见比丘不依佛制披搭袈裟；第四，我梦见比丘法衣不全，执着在荆棘之中；第五，我梦见繁茂的旃檀大树有很多山猪爬掘树根；第六，我梦见年幼的象仔不听信大象之言，践踏青青的绿草，脚着青青的河流，大象无法，只得避而远去，独自来到清水梅草之处，象仔无知，等到水草乏绝的时候都因饥渴而死。第七，我梦见百兽之王狮子死去，飞虫鸟兽不敢接近侵蚀，但从狮子的身内自有虫出，还食狮王身上之肉。佛陀，这都是些奇怪的梦，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做这些怪梦呢？佛陀听完阿难所讲的梦中七事，像有很多忧愁似的，不胜感慨地回答道：阿难，梦境由心造，但有时梦境却是未来事情好坏的征兆。你梦中的七事早在我预料之中， 我现在分别为你解说。第一，你梦见大海、江河都为烈火焚烧，这是象征着未来僧团中的比丘违犯佛教取得供养，负起斗争。第二，你梦见太阳将没，娑婆世界一片黑暗，你吃力地头顶着须弥山峰，这是说佛陀90日后当入涅槃，大众比丘诸天人民将要你来为他们起受经教。第三，你梦见比丘不依佛制披搭袈裟，这是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比丘开演说经大会，持着佛陀身法口头宣讲而不奉行。第四，你梦见比丘法衣不全，执着在荆棘之中，这是佛陀涅槃以后，未来世中有很多比丘没有法衣，穿着俗人的衣服器械乐俗，欲养妻子。第五，你梦见繁茂的旃檀大树有很多山猪爬掘树根，这是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比丘不发心宣扬佛陀正法，只顾为自己的生活打算，贩卖如来，以经忏佛事为主。第六，你梦见年幼象仔不听信大象之言，践踏青草，搅浊河流，最后反而饥饿而死，这是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僧团中有持戒长老明经比丘教戒年少后学，讲说罪福追人如影，但年少后学之人不肯信受奉行，死后堕入地狱。第七，你梦见百兽之王的狮子死去，飞虫鸟兽不敢接近侵蚀，后为狮王的肉身之内自有虫出，还吃狮王身上之肉，这是说佛陀住世广说甚多经法，佛陀涅槃以后没有外道能坏佛陀正法，但由我的在家出家七众弟子自坏我法。阿难，你梦中的七世就是未来佛教的征兆。佛陀说后，那佛陀之光好像都要黯然的样子。多闻的阿难听佛陀述说未来圣教的前途，心中很难过。十大比丘弟子之密行第一，罗侯罗。罗侯罗尊者是佛陀十大比丘弟子中的密行第一。罗侯罗是佛陀在做太子时所生，他是净饭大王的王孙，佛陀离国出走，终于成就正觉的佛果，未来迦毗罗卫国国主的王位本可以由罗侯罗继承，但在有公天下主张的佛陀对年幼孩童做万民之主很不以为然，所以佛陀就方便叫罗侯罗出家。幼童出家，佛陀的僧团中当初没有这样的情形，为罗侯罗出家才开出沙弥的制度，佛陀并叫罗侯罗礼拜舍利佛为师。罗侯罗出家只有15、16岁的年龄，佛陀的说法他还不能完全领受，因此他还没有到达悟道的境界，对于新的僧团生活他并不感到快乐，但也没有说过不满的话， 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父亲的教示唯有尊敬服从。罗侯罗每天早上打扫庭院，清洁环境以后，就研究修习佛陀的言教。有一天，罗侯罗将外院扫除以后，回到自己的室中。就在这时，他自己的寝室为一个做客的比丘占去，把罗侯罗的衣钵都抛在门外。佛陀的僧团中是有一人一室的规定，别人把自己的寝室住去应该怎么办？罗侯罗感到茫然无措。不过幼年的罗侯罗很懂得佛陀忍辱的教示，就痴痴站在庭院之外。这时忽然落起磅礴大雨，罗侯罗没有去处躲藏，他就进入厕所。虽然空气不好，他也安静地端坐着。那时正有一条黑色的毒蛇从洞中爬出，在厕所的上面，罗侯罗一点儿也没有留神注意。佛陀在静坐时忽然想起罗侯罗，很快的就走来罗侯罗住的地方看他。室内没有罗侯罗，只见到一位旅行云游的比丘。佛陀就走到厕所的地方，先咳嗽一声，里面也咳嗽了一声。佛陀问道：里面是什么人？是罗侯罗。出来，我对你讲话。罗侯罗想不到这时能听到佛陀的声音，赶快从厕所中出来，不知不觉地就抱住佛陀，双目滔滔地流泪，但他知道自己用手拭去。佛陀明知故问罗侯罗为什么坐在厕所里，罗侯罗如实地禀告，佛陀就叫他到自己住的室内。罗侯罗的欢喜像是从地狱里见到佛陀。年幼的沙弥确确实实要年长的比丘照顾，佛陀以此因缘就规定沙弥和比丘可以同室。以后的罗侯罗常常跟随在舍利佛的身后，舍利佛带着罗侯罗托钵乞食，曾给佛陀批评是不敬食，因此舍利佛后来特别关怀到年轻沙弥所受的供养。又有一次，舍利佛带着罗侯罗在王舍城中乞食，路上一个恶汉用沙投入舍利佛的钵里，并且用棍棒打破罗侯罗的头。舍利佛回过头看看罗侯罗，罗侯罗现出咬牙切齿的面容，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舍利佛安慰他道：罗侯罗，如果是佛陀的弟子，应有忍辱的精神，心中不怀嗔恨的毒，常以慈悲心怜悯众生。佛陀常教诫我们，对于个人的荣辱毁誉，要能忍辱，才算行着佛陀之教。所以罗侯罗压制着愤恨的心，严守忍辱，世间没有比这更有勇气。天上人间，不管如何大的力量，也不能胜过忍辱。罗侯罗听完师父舍利佛的开示，走到水边，水里显出他的颜面，他默默地掬水洗去血迹。见到这情形的舍利佛，心中很安慰，又很难过。罗侯罗忍耐着走到舍利佛的身后，说道：我想到刚才的疼痛，此刻已不把它放在心中。不过这个世间有着太多的恶人，到处都布满了可厌的事物，我并不对世间生气，只想到这世间没有办法的人太多。佛陀开导我们，对人对世间要有大慈大悲，但世间狂暴的人就轻视我们， 沙门比丘守忍辱，积聚高德，而狂愚的人反而轻蔑我们，他们反而尊重那些残酷的人。佛陀真理的慈悲教士，他们倒反而以为是臭的死尸。天降甘露给猪，猪还爱在臭的地方。佛陀宣讲的真理，慈悲的言教，对那些凶恶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效果。舍利佛听后很欢喜，把罗侯罗说的话回来告诉佛陀，佛陀也很高兴，很称赞罗侯罗今天很好，说的话很对。佛陀又再说道，不知道忍的人就不能见到佛陀，是被罚远僧，是常堕于恶道之中轮回。能忍恶行，才能平安，才能消除灾难之祸。有智慧的人见到深远的因果，克服嗔心，多行忍辱。佛法的精神，佛法的真意和世俗的看法不同。世间认为珍贵的，而佛法认为下贱。忠与佞不能相容，邪是嫉妒正的，恶的不喜欢善的，贪欲的人不高兴无欲之行。在这情形之下，修道者唯有忍辱。忍是助道的增上缘，可使你早得解脱正果。忍像大海中的航舟，能够渡一切灾难。忍又是病者的良药，可救人生命之危。我能够成就佛陀独步三界，受人天的敬仰，是我心能安稳，知道忍辱德行的可贵。舍利佛和罗侯罗听佛陀这些法音，都含着眼泪感激佛陀。到十七八岁的罗侯罗，性情很温和，品行很端正，但十七八岁的少年最喜欢调皮。罗侯罗有时候也常和人开玩笑，他虽不是害人，但讲虚妄的言语是真的。佛陀明明不在，国王大臣信者来拜访的时候，罗侯罗告诉他们说佛陀在那里。等他们去看佛陀时，罗侯罗就很开心地嬉笑。有一天，佛陀知道以后，特地走到罗侯罗修行的地方来。佛陀叫罗侯罗盛水洗脚，罗侯罗奉命把水拿来。佛陀洗后，指着水对罗侯罗说道，罗侯罗，这盆里的水可以喝吗？佛陀，洗过足的水很污秽，不能喝的。你就是同这个水一样，水本来是很清净的，好比你本来是王孙，远离世间虚假的荣华，出家做沙门，可是又不精进于道，不清净身心，不守口慎言，三毒的垢秽填满在你的胸中，等于清净的水里有着垢秽一样。罗侯罗低头不敢仰望佛陀，默默地不作声。佛陀招呼他把水拿去倒。等罗侯罗倒水回来，佛陀问他道，你拿这个盆盛饭来吃可以吗？不可以，佛陀，洗手足的盆是不净的，这上面有垢秽，不能装东西吃。你就是和这个盆一样，虽然做了清净的沙门，不修戒定慧，不净身口意，大道之粮怎么能装入你的心中呢？佛陀说后，用脚把盆轻轻一踢，盆就滚滚地转起来。罗侯罗很怕的样子，佛陀问道，你怕盆子坏了吗？ 佛陀不是盘是很粗的用物，坏了也不要紧。罗侯罗，你不可惜这个盆，正等于大家也不要爱护你一样。你出家做沙门，不重威仪，戏弄妄言，这个行为的后果是谁也不爱护你，不珍摄你，就是到命中的时候也都不能觉悟，迷中更增加迷。罗侯罗全身流汗，他努力地想，以后要来改变改变自己的心。从此，罗侯罗一改既往调皮的习气，严持戒律，精进修道，每日勤于密行，但始终不能开悟。比丘们都觉不可思议，就问佛陀道：佛陀，罗侯罗热心修道，小罪都不犯，怎么不能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呢？佛陀坚决地回答道：守戒静心，持身端正，一定可以正道，获得解脱。佛陀对罗侯罗能否觉悟的问题没有挂在心上。罗侯罗20岁的时候已经取得比丘的资格。有一天，他和佛陀同去乞食行化的时候，佛陀告诉他说：世间森罗万象的事物，以及人的身体、心念，甚至称讥毁誉、力衰苦乐，都要做无常之想，千万不要执着。罗侯罗听到佛陀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豁然大悟，好像心地豁然开朗了。他告别佛陀，一人回到精舍中坐禅思维。佛陀行化乞食归来，走到罗侯罗坐禅的地方，佛陀又对他说道：用慈悲的心来对人对事，心量就可以大起来，把一切众生容纳在心中，就可以灭恶。数息观心，可以获得解脱。机缘成熟了，罗侯罗从此就觉悟了。对于罗侯罗的觉悟，佛陀很欢喜，很安心，好像肩上放下了重荷。佛陀是人间最圆满的人，不是颠倒人情的人。佛陀实在是有高度情感的圣者。佛陀的大弟子实在不止这以上叙述的10人，而且这只限于比丘。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听众，可参看第329页的列表。这里附有佛陀最负盛名的4众弟子。亲爱的听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在下期节目中，星云法师将撰述从月齐国到毗舍离国，欢迎收听，敬请留步。